好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主内平安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今天又一次来到他的面前，一起敬拜他。刚才大卫带我们读了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21节，还有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的经文。那我们先为这段经文向主献上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，我们也感谢你赏赐给我们时间来敬拜你。我们相信因着我们对你的敬拜，你已经将你的喜乐与安息赐给我们。我们相信在我们的敬拜声中，你也临格在我们的当中，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。我们祈求你看顾以下的时间，也求主你引导我们所做的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出于你的感动，并且每一句话都是为了将荣耀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我们来到教会做礼拜，其实呢就是敬拜神。因为借着敬拜神呢，我们弟兄姊妹呢也彼此相爱。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新家庭二字体。经过一年的努力，那我们回头呢也需要反思一下我们这一年实践的怎么样。那由于疫情，那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团聚的机会呢减少，那我们借着网络，我们借着代祷，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到彼此相爱。那么在教会呢，来到教会，其实我们在教会里也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，比如今天我们中间来了一些新的朋友，那我们大家呢这个就是朋友越来越多，就是我们看看左右都有一些新的人。那我们除了在教会里面呢，大家会发现呢我们还认识一些人，比如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同事，这些都是跟我们的生活相关的人。那么除了生活相关的人，我们还认识一些呢跟我们生活看起来不相关的人，比如医生，平时跟我们不相关，但是我们生病以后就相关了。大家也，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很多人你以为跟你不相关，其实跟你都相关。那么除了这个当代相关的人，我们还认识很多历史人物，比如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我们中国的孔子、老子，这都是古人，古代的哲学家。那么除了古代的，我们也认识当代看起来跟我们没关的人，比如俄罗斯总统普京，我们通过网络知道了，这个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我们也知道了。我们看起来这些人跟我们没关，其实呢由于他们是政治家，他们都不同程度的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。那我们其实也说明什么呢？我们认识了很多人，要是要罗列一下，还有好多我们叫不出名字的，我们知道都不知道的人，他们可能也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。比如我们今天早上如果你们去买早餐，那个早餐是谁做的你不知道，他跟你有关。等一下中午我们如果聚餐，那个餐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只知道吃饭，那背后是谁做的我们也不知道，就是跟我们相关的很多人我们也是不知道的。这些人都跟我们有关，我们认识不认识呢其实都不太重要。但有一个人呢是我们需要认识的，就是耶稣。我们信耶稣这么多年了，耶稣是谁呢？耶稣是谁这个问题是基督教最大最根本的提问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所有基督徒的信仰告白。那么耶稣是谁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，从古到今一直有人在为这个问题在争论，将来这个问题仍然继续争论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从来没问过耶稣是谁，你的信仰是肯定没有深度的，你的信仰肯定是混乱的和糊涂的。耶稣是谁，这是基督徒最要弄清的一个问题。那么耶稣是谁呢，这个问题他一直在影响着历史，并且呢也在影响着世界，是一个影响世界影响历史的一个问题。耶稣是谁呢？这个问题呢，他 终将影响和改变你和我的人生，无数的人被他改变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深刻的去思考耶稣是谁。历史上有一个官吏扫罗，就是因为他一问主啊你是谁，他的人生改变，后来呢他就变成了使徒保罗。耶稣是谁呢？我们透过刚才的我们所读的这两段经文，我们来了解一下耶稣是谁。那么在首先我们读了的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六章的13节到21节。那么在这段经文呢，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要进入一个转折点，所以呢他要向门徒提问，你们说我是谁。他带门徒带这么长时间了，进入现在这个我们教会有些学生有些来，那今天一些学生没来，因为他们都在准备考试，他们因为上一个学期了要考试了，就是耶稣带门徒呢，这也是给他们一个考试，让他问他们我是谁。其实耶稣就是要考一考这些人的信仰，他们怎么看耶稣，那就是他们的信仰就如何。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三卷书同时都记载了这个事情。那么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大家知道四卷书的福音作者他们写耶稣的生平的时候呢，他们不是按照那个历史时间写的，只有路加是按照历史的发展写的，像马太和马可都约翰他们三个都不是的。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在这一件事情上几位作者呢都很相同。比如在这之前都发生了一个神迹，五饼二鱼给4000人和5000人吃饱这样一件事。那么在这之后呢，三卷书同时都预言了主耶稣基督受难和复活。那么再往后呢，三卷书都记载了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荣光显现。那么通过这样上下文来对比，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耶稣是谁这个问题有多么重要。因为耶稣前面为什么要显神迹呢？耶稣就是说在马上就要考试了，临考试之前呢再给他们加把功课，多给他复习一点，就考试之前吃点好的嘛。耶稣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真的认识他，所以耶稣显这些神迹，圣经里也交代了，就是让他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当这个神迹显完以后，耶稣就问他们你说我是谁。那当他们真的知道耶稣是谁的时候，因为大部分的人其实是不知道的，彼得说了你是基督，那么他们怎么问的回答的呢？先知，有人说你是先知，这就记得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嘛。约翰，人家问约翰是谁，他们以为约翰就是基督，约翰说我不是的。他们以为约翰是以利亚，约翰说我不是的。他们以为约翰是先知，约翰告诉他我不是的。其实呢另外一群人呢，他们也以为耶稣就是先知，耶稣就是以利亚。其实他们也这些人说明他们也不认识耶稣。彼得说你是基督，当他们知道耶稣是基督以后，耶稣知道，耶稣才告诉他们我要被杀。如果他们都不认识耶稣基督，没有一个人认识耶稣基督，耶稣说我被杀，耶稣讲这句话就没有了意义，知道吗？因为他们真的知道耶稣是基督的时候，耶稣告诉他我是基督，我要被杀，你们也要受逼迫，耶稣就告诉他们。然后再来一个登山变相呢，就是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看到了神的荣耀，就是耶稣基督被杀不是因为他失败，乃是因为他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，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了活在世上了他才死，所有人去世都是因为不可能再活了，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去世是为了我们能够活。所以呢他要让这些门徒知道他是谁。这也就让作者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耶稣问这个问题的重要性，也是在告诉我们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即将离开世界，所以他要将他的使命托付给他的门徒。那么在将使命交托之前呢，他们得要看看这些人能不能认识自己。我们不能把一个使命，一个重要的东西托付给一个都不了解我们的人，都 都不知道是什么，就让他们要让门徒知道托付给他的是谁。所以首先呢，他要让门徒确认确实的知道他是谁，然后呢，他要让门徒也知道他是一位荣耀的君王。所以当使徒彼得告白以后，耶稣就告诉他自己的被杀，然后最后呢，耶稣基督就向他们显现了他的荣耀。那么换句话讲呢，对我们今天来讲，只有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和认识耶稣基督荣耀的人，我们才能够明白主的使命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认识耶稣，你是不可能有福音使命的。那么再换一句话说，为什么很多基督徒都不传福音呢？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使命。为什么你不知道你的使命呢？因为你没有认识耶稣。大家讲真的吗？这就是真的。如果你真的认识耶稣，你就知道你的使命，你怎么可能不传福音呢？我想问我们弟兄姊妹，过去一个月传福音的，你过去一个月传过福音吗？过去半年你传过福音吗？过去一年你传过福音吗？你可以找很多理由，但是只有一个理由，那就是你真的不知道耶稣是谁。那你说我都做礼拜了，我都十分之一奉献，我都受洗了，那你也许你以为你知道了。如果你真的知道耶稣是谁，你怎么可能没有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使命呢？耶稣难道没有告诉你他的使命吗？如果耶稣告诉你他的使命，你为什么不去执行呢？大家要问问，就我们今天在这里，如果自己跟自己弄不明白，那么将来我们要向主耶稣基督交账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让你明白的。耶稣是谁？这是基督教信仰最根本的问题。那么这个问题也就是所有基督徒的试金石。那么关于基督教信仰呢，其实是有两个问题，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两个问题，耶稣是谁是其中一个，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耶稣做什么？这两个问题是泾渭分明，两个问题是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。西方教会呢是关注耶稣是谁，而东方教会呢比较关注耶稣做什么。那这两个问题的差别在哪里呢？对吧？就是说，如果你沿着耶稣是谁这个问题往下问，你一定能找到真理，耶稣是谁。如果你沿着耶稣做什么往下问，你肯定走向异端。大部分的东方教会、华人教会不关心耶稣是谁，他只关心耶稣做什么。因为耶稣做什么，就是你是谁我不管吗？有奶就是娘吗？大家承认吗？就是他是不是神不重要，他能给我什么才重要。那么主耶稣没有让我们关注他做什么，主耶稣问的问题是我是谁，大家留意了吗？所以耶稣是谁，这是正道，耶稣做什么，这不该我们关心的，那是神自己的事情。所以耶稣没有让人关心他做什么，而今天的基督徒不知为什么我们都是关心做什么，对吧？那么彼得说耶稣是谁呢？彼得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么为什么整个华人教会关心耶稣做什么呢？那是因为牧师们传福音，比如我们向牧道友传福音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向牧道友传福音，我们只能告诉他基督教的真理，但是大部分人传福音的时候都告诉别人信耶稣有什么什么好处。你没有传耶稣，你在传好处，千万不要跟别人这样传福音，知道吗？耶稣没有应许的好处，你怎么能应许他？你不是开空头支票吗？所以因为你传福音告诉别人耶稣做什么，就是信耶稣得什么吗？耶稣做什么，换句话就是我信耶稣能得到什么。圣经没有这样讲，圣经里只是讲耶稣是谁，他是基督，他是救赎主，他是赦罪的。但是我们今天传福音呢，我们偏偏不传耶稣，我们就传耶稣做什么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传的都是错误的信息，所以导致了普遍的华人教会不关心耶稣是谁，他们就关心耶稣做什么。那么彼得告诉我们耶稣是基督，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一到十八节呢，其实只有三节是主要的，一节、十四节和十八节。第一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后面都是从第二节到十三节是括弧，是解释这句话的。第十四节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那么从十五节到十七节，这是个括弧，是解释那一段的。十八节，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这三节经文就是耶稣是谁呢？他就是创造主，创造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他就是神。然这个道呢，是道成肉身，因为如果他不来到世界，我们没有人知道他。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？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呢？那是因为他要彰显神的荣耀的，他就是要把神的荣耀彰显给这个世界。耶稣就是神的代表，耶稣就是代替神发言的。那么主耶稣基督就是王，他是代理神在世上做王。这就是约翰告诉我们的，他是谁？他是神。这个神道成肉身，为什么道成肉身呢？因为他要彰显神。耶稣是谁？他是创造主，他是道成肉身的救赎主，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要借助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他是谁，他到底是谁呢？我们请丽云姐妹替我们朗诵一个他是谁，给我们让我们了解他是谁。
2000多年前有一个人，他的出生并不合乎常理，他生于贫穷，长于违建，他与乞丐为友，与大麻风患者相伴，他没有远行过，只有一次离开国境，还是在孩童时的逃难。他从未拥有财势，他的亲朋也都是凡夫俗子，他没有受过任何高等教育。然而出生时他曾使国王惊骇，孩提时他曾使全国紧张，儿童时他曾使教师们窘迫，成人时他曾管辖自然，在波涛上如履平地，且能平静风浪。他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书，但世上所有的图书馆没有一间能够容纳下有关他的著作。他从未创作过一首歌曲，但以他为主题的诗歌却超过其他乐曲的总和。他从来没有建立过一所学院，但所有学校学生人数的总和也不及他的门徒。他从来没有率领过一支军队，也没有招募过一兵一卒，不用一枪一弹，在他的感召之下，多少叛逆者降服，多少仇敌成为朋友。每星期有一天，无数的群众聚集在一起敬拜他，歌颂他，赞美他。古今世界那些不可一世的政治人物，虽曾插翅风云，但都成为过去。多少哲学家、科学家、神学家也都随着时间而逝，只有这个人的名字越传越广，永被颂扬。从他钉十字架的那群暴民到我们这一代，已跨越2000余年，但他仍然活着。他的敌人不能杀死他，坟墓无法禁锢他。如今他在天上荣耀至高之处与上帝同在，为天使称颂，为圣徒崇拜，为魔鬼恐惧。他是谁？他就是耶稣，复活的基督，是我们的救主。他就是无比的基督，他拥有无比的慈爱，他是悲伤者的朋友，他赐我们安慰，他是软弱者的力量，他帮助我们刚强，他是一切愿意寻求他、依靠他之人的保障，他是无所不在的神，他与我们同在。朋友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有忧虑忧愁吗？他就是安慰的主。你有劳苦重担吗？他是赐安息的主。 你有说不出的苦楚吗？他是在凡事上都能体贴你的主。他曾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听这位仁慈的主耶稣，因为他爱你，已经向你向我发出了温柔的呼召。看那位亲爱的主，因为他有恩典，为你为我预备了安息之所。来，让我们一起享受他那无比的慈爱与关怀。他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，就是你和我所仰望的救主，就是你和我所见证的耶稣。
谢谢丽云替我们朗诵他是谁。从这个朗诵里，其实把我今天要讲的信息都讲完了。那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吧。我跟大家讲三点，就是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的，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的，他是谁呢？第一，他是创造万物的君王。到底这个世界是创造的还是进化的？众说不同，纷纭。非基督徒们，大部分中国人都认为呢，世界是进化的。而我们基督徒当然相信世界是创造的。那为了帮助我们没信耶稣的人呢，慕道的朋友们明白，所以我就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来自一个福音单章的一个例子，讲得非常好。这个福音单章上讲的，就是先有鸡先有蛋呢。如果说你说人是怎么样的，因为这个有一类就是不是直接生出来的，鸡换个蛋然后再抱成鸡。上帝的创造呢是很奇妙的，可能就是为了回答帮助进化论人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如果先有蛋，假设先有蛋，那么什么样的蛋才能变成鸡呢？带有两个条件，第一，必须是母鸡和公鸡交配的蛋，那这一条就不可能先有蛋了，大家承认吧？因为是必须是有公鸡和母鸡交配的蛋，它才能变成鸡呀。第二条呢，有了蛋还不够，还得有适当的温度。那么什么样的温度可以孵出鸡呢？就是那个老母鸡本身孵的温度最标准。那么当然现代科技呢，可以用孵化箱，它可以模仿老母鸡的温度。那么在古代没有科技，哪来的孵化箱呢？所以说呢，绝对不可能先有蛋，大家承认吗？只要你脑子还正常，你就不可能讲先有蛋，你肯定带有什么呢？先有鸡。那问题来了，那么因为现在的鸡都是蛋孵出来的呀，那没有蛋哪来的鸡呢？你必须相信，你也只能相信鸡是创造出来的。只要你讲了，我还是不服。当然你不服，那就你逻辑思维不正常嘛，对吧？但你讲可能不是神创造的，肯定得有个人造。鸡不可能是任何东西，不可能像人一样什么什么动物变的，什么细菌变成一个动物，动物变成个猴子，猴子变成个人，鸡是不可能这样发展的，知道吗？因为鸡是通过蛋，所有通过蛋孵出来的那一类的鸟都必须符合这个原理，所以你只能相信是创造论。只要你的思维正常，你可以讲我不相信是神创造也行，你必须承认是创造的。是谁创造的呢？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讲了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眼不能见，但就是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这种无可推诿。我们今天纵观世界，晃眼看去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经过设计和创造的啊。所以所有的东西呢，都是经过设计和创造的，对吧？那我们人当然了，越精密的东西越要经过复杂的设计。有一次我在长城碰到一些这个从那个外国回去的华侨，因为他那个队是一个什么海外归国什么旅游团，然后那个人到长城说啊，太奇妙了，太奇妙了，在长城。我说比这个太奇妙的还在下面。他们说什么呢？我说长城下面的那个山，你看万里长城太奇妙了，怎么能有这么伟大的工程呢？但是长城脚下的长城是立在这个山上，那个山不更奇妙吗？ 他们说那个山有什么奇妙呢？我心想你真叫愚蠢呐、啊！这个万里长城已经修缮好多次，它还毁了，哎，那个山还在那里，那不山不比长城更奇妙吗？我跟他讲，因为山是神创造的，更奇妙。那我想，虽然这几句话不能让他信耶稣，但是我还是要跟他讲一下，因为他已经觉得很奇妙嘛。就是很多的人，他真的不知道这个大地更奇妙，越奇妙，因为就是因为它太奇妙了，我们想不通了，所以我们就讲，中国人就讲是自然，中国人因为想不通就叫自然嘛。这中国人是不是真的什么都不信呢？其实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中国人信佛教，大部分中国人都信佛教，包括今天基督徒很多脑子里的思维仍然受佛教的影响。那个前几天跟彭医生、袁医生我们几个聊天，就聊到我们这个中国人的思想，中国人受儒家和佛家。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，中国通专家，他写了本书，他就讲中国人佛教如果不从中国消失，中国永远不能崛起。其实来讲，我讲嘛，再给他加一句，儒家思想和如果不从中国消失，中国也无可及，也无能崛起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要知道信仰佛教，我有时候我也跟一些佛教徒聊天，你知道信仰佛教有多么别扭吗？佛祖他的故事很长，我也不讲了。总之他就觉得这个印度的一个王子嘛，以前嘛，在公元前几百年，觉得这个世界太苦，他就是要人们脱离这个世界的苦。怎么脱离苦呢？就是其中一个方法，就是不要享受这个世界，所以他们要到山里修仙受苦。那么今天所有的佛教徒信佛教的一个很荒唐，求佛祖给他治癌子，求佛祖保佑他平安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这恰恰是佛祖反对的东西。佛祖认为这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累赘，知道吗？如果佛祖是真的，他会给你吗？他不可能给你啊。如果你真的信佛，你不应该求这些东西，知道吗？你应该求佛呀，让我受苦，让我可怜，哎，这就对了。有一个佛教，有没有这台湾是佛教最发达的，我就想不通这些佛教徒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思维？因为你应该叫佛呀，让我受苦，让我不要生儿子，对吧？让我不要发财，让我出门这个不要有平安，这就对了，就符合佛的思想了。因为佛祖那里没有这些东西呀，知道吗？很奇怪吧？所以这种思想，我们中国人怎么能竟然能信这样的一种思想呢？宗教呢？哎，今天的很多基督徒其实想想呢也可怜。耶稣基督他是救我们脱离世界，在得到天上荣耀君王的。哎，我们呢所祷告的大部分也都跟世界有关。其实我们的信仰真的是为什么呢？其实某种情况是因为我们受到佛教的影响。只不过基督教还好一点，好哪一点呢？他也让你可以为世上的祷告，没问题，可以祷告，但是你最该祷告的就是天上的国，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世上的东西呢，神也因为基督教不还的，基督教没有讲世上的钱是坏的，东西没有，上帝不活的，就是说如果你求神的国，你为福音祷告，这些东西上帝都送给你了。这是思想。其实在维基百科可以查到一个印度的信仰，佛教发源于印度，但是在印度的佛教徒不到 0.7%， 不到伊斯兰信仰的十分之一，也不到基督徒信仰的三分之一。你看看佛教徒为什么佛教发源于印度，而在印度没有人信佛教呢？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根本，印度人大部分是信印度教的。哎，这个佛教最发达是到哪里呢？到我们中国，那可是华阳广大，我国家去，你听到这里佛教徒多，那里佛教徒多，全世界佛教徒加一起也没有中国人佛教徒多。中国人基本上他不叫佛教徒，他也都信佛教。你听他们讲话做事，都是受佛教的思想影响。就也就是说，这种思想影响了人们对其他的信仰，包括中华人基督徒。我们在座的诸位，你不要以为我身上没有。那是你以为你没有。我们以前受这个佛教的经营了那么多年，我们今天信了耶稣，我们是带着佛教思维看耶稣，很可怜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脑子里的思想给它扫干净，用圣经的思想来填补我们。那就是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信。比如说神是一位慈爱的主，就是某种情况来讲呢，你没有想到的神都知道了。所以圣经里呢，关于我们基督徒该怎么祷告，该怎么寻求呢？ 圣经里讲的非常清晰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基督徒最该认识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首先要知道他是谁呢？他是创造的主，他创造了这个世界，他创造了我们。我们首先关注的不是我信耶稣能得到什么好处，耶稣信耶稣以后他给我什么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思想创造主。那第二点，耶稣是谁呢？他是神的儿子。我们有时候都更多的强调耶稣的救恩，忽略了耶稣的创造。其实呢，我们有时候也常常的会忽略呢，他是神的儿子。他是神的什么样的儿子呢？是神完全的独生子。那么这个神的儿子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，要来到这个世界呢？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问，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要回答的。首先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呢？圣经宣告他是神的儿子，彼得讲了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使徒的宣告，天父自己讲了，既是我的儿子，我喜悦的。那么圣经讲了，天父宣告了，那当然我们相信。那么现在有些弟兄姊妹又讲了，或者有些慕道的朋友讲了，圣经讲了你就信吗？圣经真实吗？所以我们基督徒呢，我们要在我们要问自己，圣经真实吗？你确信圣经吗？那么圣经会不会是基督徒编的呢？我从三个方面来告诉大家，圣经是真实的。大家喜欢思考吗？我们就从理性上思考。第一，我们称之为基督教的五大绊脚石，基督教信仰的五个难题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圣经不是基督徒编的。童女生子、道成肉身、十字架赎罪、耶稣复活和三位一体，这是基督教最难的五个问题。为什么叫它为绊脚石呢？现在很多人不信耶稣就是因为这些问题解答不了。那么有人讲了，把这五大绊脚石拿掉，人家进教会就容易了。是容易了，但是教会就不是教会了。把这五大绊脚石拿走，基督教就不再是基督教了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如果基督教是基督徒编出来的，基督徒会故意编这些难题吗？不可能的吧。比如我们去卖什么产品，我们会讲，人家如果来问你问题，你说对不起，这个产品我也不懂，那人还买吗？你肯定都是你讲的是很好听很懂，对不对？如果基督教是基督徒编的，那就不会编这五个难题。那为什么有这五个难题呢？因为那是真理，不能因为你不懂它就不是真理，对吧？就是因为它是真理，再难也得讲。举个例子，我一直喜欢举的例子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在座的诸位有几个懂的？你那时候是假的吗？人家用相对论已经造出了核武器，已经有很多核发电厂，这已经是事实了呀。但是我们今天，我们有多少人懂呢？你能说那是假的？比如埃及的金字塔，现在的人也不知道怎么造出来的，你能说那是假的？关键是那个假的是谁弄的呢？你不能因为难就说是假的吗？所以说，从这五个问题可以说，基督教圣经是真实的。这五个问题也都是凭我们的理性都不可能明白的。但是圣经里讲了，我们叫信。什么叫信呢？明白了才信，那还叫信吗？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你看到了才信，就不信。我相信今天这个有人讲到，那你不要相信，这不叫相信，这叫眼见，这叫事实。讲到之前你才讲相信，那这叫信心。我们今天为什么来礼拜呢？我们都是带着信心来礼拜的。信心很重要，知道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呢？大家知道洛杉矶可是地震带。你们要不要赶紧跑？五分钟以后地震怎么办？我们赶住在这里，就说明我们信心，最起码现在不会地震。我们这个人生使用的是信心啊！等一下吃饭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敢吃？你也有信心啊！说信心很重要，圣经讲了。那么第二个问题，圣经的文明，可以知道圣经真的是神的话。大家知道摩西五经强调人权、法律和道德。摩西五经是在主前1500年就写出来了，那个是什么时代呢？是中国的商朝时代。那么从圣经的文明度可以看，就是当时的圣经成书的时候，那个人类的文明没达到那个标准。不要说1500年没有人达到那个标准，今天的人类也没有达到圣经的标准。 那么有个问题来了，如果圣经不是神的话，这个这么文明的高度哪来的呢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在出埃及记二十章讲的这个奴隶制度，如果我们没有身临其境，我们就批评奴隶制度，比如说美国都是基督徒，当时到美国怎么还有那么多奴隶？讲这句话的人呢，因为是不了解历史，也不思考嘛，不动脑子嘛。其实养奴隶是一个对某种社会的程度来讲呢，是一个好的现象，是一个保护现象。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举个例子，有很多穷人，你到今天到印尼去，你就知道了。我明白这个道理，我是到印尼明白的。印尼的很多这个基督徒的这个那些华人啊，他们家里呢都养几个奴隶，其中一对夫妻家里呢有他们叫仆人，当然不叫奴隶了，五个仆人。我说你怎么要这么多仆人呢？其实他是爱心，其实他很多活两个人就干完了，一个司机，一个干家务的，因为他养五个人，就让五个人可以拿工资。那如果说我们讲了，如果这些穷人呢，你无故的给他发钱，那这个社会都变成穷人了，你信不信？因为人有罪性吗？你每个人都给穷人花钱，我们都当穷人来领钱，很明显无故的给穷人花钱，这不是好事。那么如果说我们对穷人不管，这些人就饿死了或者造反怎么办呢？我给你找点活干，我让你能够，你干多少，你干小活我给你小工资，你干多活我给你多工资。所以这是一种爱心，是一种保护那些弱势群体。如果说我们不要奴隶了，那些我自己的活我都自己干了，那些很多人他有的是没有技能没有能力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他们要么去抢劫，要么就饿死。所以你养奴隶呢是一个很文明的，并且圣经又规定了养六年，这个奴隶给你干六年他转，然后呢你要给他第七年让他自由。如果这奴隶不愿意走留下来，那当然可以留下来。如果这个奴隶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光棍一条来的，你给他娶了老婆，但是奴隶走的时候不要带老婆走，是合理的，因为是你给他娶的。如果奴隶带着老婆来的，那么他临走呢，他的老婆如果有生了孩子，你也带上他带走。你看文明两个地方文明，第一他做了规定，第二他规定了这个奴隶怎么来的怎么走，都有条文。你看看今天很多公司很多教会很多朋友之间做事有这么多规矩吗？没有。大家承不承认？我就包括我们教会在内很多事情都有规矩吗？我们也没有，只不过凭我们的素质。所以我们容易很多事情要看到，就从这一点看，圣经是在3500年前就做了这么文明的规定，就规定这一条该多么文明啊。如果不是神启示的，大家想一想，那个时代的人类哪来的这么多聪明呢？不可能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么文明嘛，只能讲是神启示的。第三个呢，历史考古，死海古卷，1947年发现了死海古卷，找到了祖前200多年前的圣经抄本，那么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。那我想可能大部分人会讲，考古我也不信。那你这个人要什么都不信，谁信你呢？你什么都不信。以前在这个比较早期的时候啊，我看那个马克思韦伯写一本书叫《基督教伦理和资本主义》，他到这个美国来考察，他其中去了德克萨斯州，他发现在那里呢，那个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没有教会，商店的东西都不卖给你。问老板为什么不卖呢？他说因为你这个人呢什么都不信，哪个教会你都不属于，你都什么都不信谁信你呢？所以说东西我都不卖给你，但万一卖给你了出了麻烦我也搞不清。他就非常惊讶，在德州这些人对信仰对教会怎么这么在意呢？这个对马克思韦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马克思韦伯被称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经济哲学家。那就是说这些历史考古我们是要相信的。就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谁都不相信，那我再给你举一些历史学家的例子，你谁都不相信谁还信你呢？除了考古，历史上两个伟大的历史学家都不是基督徒，罗马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塔西图，犹太人最著名的学家约瑟夫，在他们的作品里面都讲到了耶稣，并且都以正面的形式描述了耶稣。那么从 逻辑上来讲，伦理上来讲，耶稣是谁呢？是神的儿子。以前跟大家举例子，我再给大家举一次，怎么从逻辑上讲耶稣是谁呢？是神的儿子呢？ C.S. 路易斯讲过，他说要么呢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要么呢你就相信耶稣基督是个神经病，你只能这样讲。现在很多人就说啊，耶稣是有智慧的老师啊，耶稣是一个良善的人，在这种人呢你真是有问题。他要么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不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个疯子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，他说的，那么他不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的儿子，那他这个骗子吗？他说假话吗？所以凡是不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，又认为耶稣是个老师的人呢，这帮人脑子都不正常。你怎么能相信一个骗子呢？耶稣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吗？他不就是骗子吗？那骗子不就是骗好东西了吗？骗钱骗色，总之骗东西。耶稣骗了什么了呢？耶稣什么都没骗，最后把自己骗到十字架上。临定十字架之前，比拉多问他，你只要不说你是神的儿子就可以把你花了，耶稣也不改口。那他真是神经有毛病，你看马上都要死了还说自己是神的儿子，他真的神经有毛病啊。大家讲他神经没毛病，那神经没毛病，那他就真是神的儿子，符合逻辑吧。那他是不是神经有毛病呢？他的智慧很丰富，很多人想难为他也没难为得了，他不像个神经有病的人呢，那些对吧。并且呢他的爱心非常敏锐，比如遇到摊子他马上表达出爱心，遇到那些有的人贫苦的人他马上就表达出爱心，他的爱心那么敏锐，也不像神经有毛病的人呢。并且他的价值观呢也和一般人不一样，比如他给很多人病治好了，别人来感谢他，耶稣说你的信心救了你。他不但救了他的治了他的病，他还借着治病兼顾别人。你知道这句话多么重要吗？那些找他治病的人都是自卑的，被别人看不起的女的，耶稣说你的信心救了你。哇，你知道他们听完多开心吗？耶稣都说我有信心。耶稣为什么能讲出这样的话呢？因为他有不同的价值观。那么看看基督教今天对世界文明的影响，北京大学出版了一本书叫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，他列举了400样对这个世界的改变。那么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影响。刚才丽云在我们朗诵的时候说他不是画家，世界最著名的画为他而画，那能够拍卖纸钱的画都是这些画，都是画跟耶稣有关的。文艺复兴最有名的文艺三杰，拉斐尔、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这三个人，那么他们的画里面那些最著名的画，也就是这些画当然是引起文艺复兴最著名的雅典学院。大家看过那个，就是写这个是拉斐尔设的，他画的是古雅典人到底这个世界是共像还是殊像，那么是有没有共同点。那么达芬奇大家都知道最后的晚餐，还有这个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的雕塑，都是跟基督教相关的，对吧。他也不是音乐家，但是世界最著名的音乐为他而写，弥赛亚。大家听过这个音乐吗？弥赛亚在任何一个地方演出都会起立鼓掌，对吧。然后里面最著名的大家熟悉的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那一段，对吧，都是写他的。比如今天的音乐会和今天的合唱团都是起源于教会，本来没有合唱团的，但是呢教会讲了我们要向神献诗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几个人一起献，慢慢的呢就演变出了今天这样的合唱团。他也不是作家。那么世界上最多最好的作品是为他而写，圣经是全世界发行了最大的，圣经的译本也是最多的，有关耶稣的书多不胜数，全世界有多少出版社专业出版基督教的书。如果把跟耶稣相关的书都给他统一在一起呢，那没有一个图书馆能够装得下的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耶稣是神经病，值得写这么多书吗？耶稣也不是经济学家，但是大家不得不承认，最好的经济理念来自于耶稣最著名的几句话，叫称，比如说马太原理，也叫黄金法则，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吧？耶稣说，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有的也夺回来。这句话被称为黄金法则，被称为马太原理。 那么刚才我讲西方最著名的一个经济学家，这个也非哲学家，这样的一个极一生的马克思韦伯，他写了本书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》。那么他讲什么呢？为什么当代文明不是最文明的中国啊，上下五千年，最文明的古老的印度、埃及、巴比伦，不是这些国家？大家知道吗？美国曾经是一个荒蛮之地，欧洲被称为野蛮民族，怎么是这些野蛮民族带动了当代文明呢？马克思韦伯是德国人，是个非基督徒，他就开始考察，他到美国考察，到英国考察，他得出结论是基督教伦理影响了当代社会，形成了资本主义。其中一个理念，使徒保罗讲的，你要亲手劳力做正经的事，就和有余分给了缺少的人。基督徒是拼命的赚钱，但是呢，赚的钱呢也给别人花，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资本主义。所以你看，大部分的基督徒赚钱，我们奉献，我们捐款，那么非基督徒呢，他们也拼命赚钱，赚了钱干嘛呢？自己花，自己花不完干嘛呢？娶爱奶，爱奶娶多了干嘛呢？多买房子。大家看是不是这样呢？看看那个东方富豪，再看看今天的富豪，你包括韩国人，韩国那些有钱人，中国，我们中国东北好多高尔夫球场专门都是给韩国人开的，那些人有了钱来享受，并且还有很多荒唐的事情，都不堪其辞的事情，都是为这些东方富豪们，因为他们没有神嘛，那赚了钱就享受。哎，基督徒不是的，拼命赚钱，努力赚钱，想办法赚钱，赚了钱干嘛呢？捐捐捐。所以这是基督教精神对资本主义的影响。所以主耶稣不是经济学家，但是不得不承认，最好的经济理论、经济学的观点也是来自于耶稣基督。那所以呢，很多拿诺贝尔奖的也都是西方人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那么我们想，圣经记载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历史证明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世界的文明也见证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这么多证明，我觉得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应该是更保险。虽然也有难题，但是如果你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呢，那更难。最后一点，神的儿子为什么来到世界呢？那就是他道成肉身，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为了彰显神的荣耀。因为他是代表神来救人类的吗？他要拯救人类都是神创造的吗？他是创造主吗？他的子民堕落了，他要道成肉身来救赎他的子民。所以马太福音讲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所以路加说，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这里这些经文就宣告，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就是来救赎他的子民。那么为了救恩呢，主耶稣基督要做两件事，就是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宣告的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用膏膏我，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主耶稣降临就是要释放的，他就要释放。那么为了完成释放，他要捆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是被魔鬼捆绑的，他要释放这些被魔鬼捆绑的人，他首先要捆绑魔鬼，他要捆绑一切邪恶的势力。所以主耶稣基督降生，他就要捆绑魔鬼，他是跟魔鬼征战的。那么一切邪恶的势力都被主耶稣基督捆绑，那么捆绑呢，就是为了释放我们，让我们得自由。所以我们得救赎，也就是得自由，赐给我们自由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正确的价值观。那么凡是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呢就有自由，就是比如人更自由。你看，大家看看，在虽然今天西方世界有些混乱，但是基督徒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讲话。那么在那些受压制的国家，你不要说你一般的自由没有，你连讲话的自由都没有，你承不承认？你不但没有讲话的自由，你连动脑子的自由都不准许，你们承不承认？在中国，现在的中国，你敢动脑子想问题吗？你敢吗？你不敢，因为你想了一讲，马上要妄议中央，你就麻烦了，你哪一句话不对劲，你就很麻烦了。你看那个为什么呢？因为那里不自由，人老百姓不能动脑子，一个人那一个人想什么你都在想，你也不能乱张嘴，你也不能乱写字，总之没有自由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那个地方就是缺乏属灵的自由。在美国这里，你想什么行，这里别伤害别人，你讲什么也行，这里别侮辱别人，你可以自由的讲，你不能乱骂别人，对吧？你写什么也行，自由。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自由是你自己换来的，你不要以为是民族奋斗来的，那应该是神给你的。包括台湾人，台湾人今天能享受的自由，那也是神给的。神借着福音，所以福音传到哪里去，哪里有自由，哪里福音受压不被传播，哪里就没有自由，这个很明显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需要救恩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有罪，因为有罪，所以需要救赎。所有的人都是有罪，没有一个人没有罪，我们都是犯罪堕落了。那我们以前呢，我们得救的弟兄姊妹，基督徒或者慕道友还没信耶稣的人呢，是想三个，我们人有三个过程。以前我们先讲我们是最好的，为什么是最好的？神创造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最好的人又变成了最坏的人，为什么呢？犯罪堕落了。我们今天呢是被赦免的人，就是因为神的救赎。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是经历过这三个过程，最好的神造的，一定记住。但是我们的最好的人堕落了，所以我们真的不要骄傲，我们没有什么骄傲的，我们完全堕落了，变成了最坏的。今天蒙了恩典，神赦免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状态，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。那么我们既不要骄傲，也不要自卑，我们是蒙了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我们为什么不骄傲？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。我们为什么不自卑？我们也是个蒙恩的罪人，我们是个罪人，但是我们蒙恩了，是因为耶稣的救恩。那么耶稣是谁呢？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是万王之王，所有得救的人都是万王之王的儿女，所以基督教强调人权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道成肉身的救主，他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我们所有得救的人从罪人变成了义人，所以基督教强调恩典。那么耶稣是创造的主，他保护创造世界，他也保护世界，他将来呢还要审判世界。我们今天是活在神的救赎和保护之中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也要保护，我们要维护这个世界。那么不信主的人为什么搞环保呢？他们为了人的生存。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强调环保呢？我们是为了强调神的荣耀，所以我们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基督教强调文明，我们不仅仅认识耶稣的救恩，我们还要知道耶稣是王。我们不仅仅要认识耶稣基督给了我们生命，我们还要操练敬虔，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也是我们的王，他是我们的管理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活呢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我们的生活一切都是为了荣耀这位万王之王。一定记住，他是救主，他也是王。愿神赐福大家，愿神将一切的平安赐给我们，也愿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圣经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是创造万物的主。我们本来是罪人，我们本来都处于灭亡之中，我们只有等待审判和咒诅，但因着你的慈爱，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。求主的圣灵感动，让我们多思想耶稣是谁，多思想耶稣是我们的主，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都能够荣耀和见证我们的主。等着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